那我们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够享受主的同在。知道一个聚会啊，最大的价值就是主与我们同在，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好不好，当然也好，不过如果有主与我们同在，我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赞美主。那我简单的哈，就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在没有全职侍奉之前，我有30多年呢都是在新闻界工作，所以我是一个做新闻记者出生的，在报纸、在电台、在杂志我都做过。那然后到1985年，整整20年前，很清楚的做得不着，所以我就离开了我的新闻工作岗位。那个最后一个工作是在美国华盛顿 DC 啊，是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呢，它有一个中文部，那个中文部是对中国大陆广播的，我就在那里工作了。最后一个工作在那工作了8年。在没有全职侍奉之前，我已经有可以说前后也有差不多20年这样代职侍奉，在台湾、在香港、在教会里头也参与各种的服事。所以如果加起来的话呢，我这样侍奉主呢，前后我想总有40年吧，差不多40年这样。后来因为在灵命上遭遇了一些比较大的危机，那么就不知不觉的呀，就好像被逼到哈神的面前。以前不懂得什么叫做亲近主啊，什么叫做安静等候神啊，还有啊培养我们个人呢与神那个很亲密的关系哈，这些以前都不懂。以前呢就是热心呐，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参与各种的服事活动啊。不管是做事务也好，或者传福音也好，也可以说那个时候我热心到一个地步，我几乎天天呢、下班以后都是去到教会。所以我的生活那个时候主要就是上班，然后呢就是教会，晚上才回到家里面。很多年，大概有17年之久。只等到有一天我们在一个没有预料的情况之下呢，就被圣灵充满。在那个之前我们也听说过关于圣灵充满的事，可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渴慕的心。后来就因为感觉到啊那个灵命的枯干，那个时候我们信主哈已经有10几年了，到后来就觉得很辛苦，做基督徒我觉得很辛苦，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想放弃了。那么就在这个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就怜悯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就在那里呢也是可以说预料之外的，就这样被圣灵充满。我们去主要是出于好奇，我们是一种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跟这个灵恩的教会有什么接触，而且有时候也有一些保留啊，有一些看法这样。那后来去了以后呢，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我就觉得整个的人就改变了。那就是最大的改变哈，就是我所信的耶稣，他在我里面是活的，他是真的。我记得那天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然也有说方言哈，可是我没有太注意方言。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就是好像耶稣就站在我的面前，那是灵里的一种感受。那就 很愿意把我所有的都要奉献给主，甚至我心里面都在说，主啊，如果你要我把我的心啊挖出来给你，我都愿意的。那就在那个时候就一直流眼泪啊，就是不知道眼泪从哪里来的。那我就知道耶稣向我显现。那么那一次的奉献是可以说很彻底的。从那个以后啊，我的生活啊，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啊，我的侍奉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所信的只是知识上的啊，是历史上的耶稣，只是听别人这样讲。从那个以后的话呢，那个耶稣对我那个真实到一个地步，真的你要我不信他也不信，就是他就是那么活就在我的里面啊，就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喜乐，成为我的平安。然后我跟别人在讲耶稣的时候啊，跟我以前讲就不一样了。以前呢，多半还是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啊。那以后所讲的呢，那就是自己所经历的、所感受的，那完全不一样。那这是，圣灵充满，所带给我的那个最大的不同。当然那时候也有说方言呐、也有翻方言呐、也有一些神迹奇事啊，并得到医治啊，很相信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这位神真是又真又活，真是太好了，好像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这个是在1965年，到现在整整40年了。那么在这40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灵命当然不断的有成长。你也知道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经历啊，是由浅而深啊，是由少而多，就是说到后来我们的经历啊应该是会越来越丰富的。正如啊耶稣他所说的，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所说的。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啊，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生命呢也可以说生命的灵，就是圣灵。圣灵来是叫我们得生命的，是叫我们活起来的，是叫我们能够有力量的，是叫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是叫我们这个人呢能够被神改变的。就是圣灵来，他就是在这些方面了来帮助我们。我刚才说就是他的工作哈，他是由浅而深啊，是由少而多，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我们我记得那天同一个时候啊，我的师母跟我是一起被圣灵充满的，现在已经有40年了，好像我们觉得还要追求，还要竭力的追求，因为太丰富了。这个也可以说40年来我们常常讲，常常传。后来我们1969年呢，来到美国去，然后过了十年，我们就在美国就开始一个教会。在那里呢，我们牧会了20年，然后到99年，那个教会是79年开始的，然后到99年，我就觉得神他要我退，从这个牧会的工作上退下来。因为在那个之前的十年呢，我已经开始常常出外去，每年呢都去台湾，有时候去一年去两次，后来又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去的最多的就是爱修院，在加州的爱修院。那个时候爱修院刚开始两三年， 在那个我们没有从牧会工作退下来之前呢，有十年呢已经在外面经常的走，差不多有25%，至少25%的那个时间，四分之一的时间我经常都在外面。后来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就请他们祷告，自是求神兴起啊人来接替这个牧会的工作。那到了99年呢，我们教会有一位一个主要的同工，他就有神的呼召，他就出来，然后我们就安排给他案例，他就接替我，现在有整整6年了差不多。那这是大概我的一些过去啊。去年6月的时候，我到洛杉矶哈爱修园那里讲课，差不多讲了整整10天吧。那一次陈牧师好像从外地回来，他就跟我第一次提到说我能不能到欧洲来。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在这里买了这栋楼这样。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刚从台湾和日本回来，而且我们出门已经2个月了，刚刚从日本台湾回到德州，然后再去洛杉矶。我去洛杉矶讲课呢，是因为我们去日本台湾之前呢就已经答应他了，就必须要去。那时候他就跟我提起说可以到欧洲来，他希望我来那个住2个月。我说我们刚刚出门才2个月，然后又2个月。而且我们在德州呢也开始了一个教会，所以不方便呢离开那么久，我就说好吧，也许明年吧。所以呢今年3月中的时候，他就来电话问我行不行。我说复活节之前走不开，要等到复活节以后。那今天我们终于来到这里，真的很感谢主。这里一来了就受到邓牧师、邓师母他们爱心的接待服侍。他们那天在机场等了2-3个钟头啊，就是因为飞机误点。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一些从各地来的弟兄和姐妹。那吴廷牧师呢，我们大概是在好像4年前洛杉矶爱学那里第一次见到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全职，他还在博士班上课。后来就兴起他来，这几年他是爱修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同工，经常出来。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哈，我觉得这次寄来的这4本书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呢，这个书是讲什么。第一本我要介绍的哈，就是这本很薄的书啊，叫做仰望耶稣。这本书呢是我10几年前第一次看到的英文，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我就把它翻成中文。原来是法文写的，有人把它从法文翻成英文，然后我呢就把它从英文呢就翻成中文。后来出版以后呢，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看了以后啊，很多人就说中午时我要50本，我要100本，有的人要200本，他要送给他所有认识的人。那这本书虽然很薄哈，可是它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把我们带到耶稣跟前，叫我们来仰望耶稣，叫我们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实在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这是这本书最宝贵的地方，这不是看一遍就放在那里，这个书要常常看常常看。尤其当你在你的生命中遭遇到什么不顺利的时候、打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灰心啊、黯淡啊、没什么希望，你来看这个书就会重新得力。一再来叫你来仰望耶稣，就是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本书。那另外这3本呢是我写的，那这一本书呢是 六年前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叫《经历神的捷径》，经历神的途径。它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神能够发生一个个人直接的关系，怎么样能够触摸到他，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他，不是用我们的肉眼看到他，而是用我们的灵眼来看到他，那怎么样用我们的心里的耳朵来听到他的声音。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也是根据我被圣灵充满以后一些的经历所写出来的。另外一本书叫《安静等候神》，这是增订版，这个是两年前是再版的，有补充的。最早这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是在1992年，那时候我到爱修院第一次去讲课，那时候爱修院圣公灵学院刚刚开办的时候。我原来呢不是写书，我是写一些好像一些讲义，我带到那边去，那后来我把它就出版了，原来比这个还薄，我就带到爱修院去，每个同学都发一本这样。后来他们就传阅这样，就很多人都要订，然后就再版，一再的再版，然后呢就在大陆有人看到了也再版，在福州在山西他们都有，也有人在菲律宾也把它也再版，这个已经是好几版，再版过好多次。那这个增订版的是两年前我因为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进去还有一些问题的解答，因为在安静等候神的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遭遇到很多问题，那这本书里面提出了很多的答案，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特别在灵命方面晋升的这本书。最后一本就是跟我们这一次在这里的讲题有关系的，就是内在生活，基督徒的内在生活。所谓内在生活就是我们怎么认识圣灵那个内在的工作。当我们接触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灵的工作是多方面的，有外显的，有内在的，有浅的，有深的，当然它是越来越深的。所以我们可能要花一生的时间要来认识圣灵。那今天为什么在基督教里头要分成福音派或者是灵恩派呢？那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人对圣灵不够认识。正如主耶稣他说的他说我要差遣保惠师来但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今天很多人不能接受灵恩，尤其以往因为有很多的书籍，很多的讲论对这个灵恩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许多人一听到灵恩的时候就难免就有一个戒心，就很怕不愿意接触。其实灵恩实在是神所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恩赐，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因为圣灵就是耶稣他自己，就是神自己。耶稣他说神就是灵，所以你们要拜他的必须要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来拜他然后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主就是哪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哪里就释放，哪里就得胜，哪里就得到医治，就是主的灵在哪里做工的时候人就会得到释放。而且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就是恩膏这个恩膏来呢是折断那个捆绑我们的额的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甚至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呢，我们都会啊有一些捆绑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我们过去的啊的历史的背景，可能家庭的背景，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别人的误解啊，好像这些东西啊一直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得不到释放啊。主的灵来了，他就会叫我们得到释放啊。那可是圣灵的工作呢，它是多方面的啊。圣灵他有圣灵的恩赐啊，他也有圣灵的果子。圣灵有外在的显出和浇灌，也有内在的充满与内住啊。讲到圣灵的能力，有时候会显在外面的，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未必比显在外面的小，就好像啊一颗原子弹呢、啊、它没有爆发的时候啊，你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啊，等它爆炸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威力之大。那个圣灵内在的能力是无限量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显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安静等候神呢？最主要的哈，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啊最后一节那里说哈，他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换一句话说，安静等候神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也不是说你必须要修炼的一个东西。安静等候神乃是从神一再重新得力的一个秘诀。你安静等候的多，你得到的力量，那个内在的圣灵内在的力量就越多。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是说得到一些外在的一些能力啊，但是那个还不够，那个能力啊还不能够，还没有大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啊能够啊胜过我们的老我，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有各样的恩赐，可是呢他们在主里面呢还是隐含，还是会有嫉妒纷争，他没办法控制自己那个肉体，知道吗？他们还没有得着那个内在那个更大的圣灵的能力。我们这次的这个题目啊，就是讲到内在生活的操练，基本上就是要带领我们认识啊那个圣灵内在的能力，那个圣灵的内住。到底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这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的，也需要来操练的。内在就是顾名思义的，就是外在的有内在的。所以我们对呀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啊，就是你要知道有外显的，有内在的。那个外显的是一时的，内在的是永远不过去的，而且会越来越多的。那这是我们更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总是从外在开始的啊，我们经历到圣灵的能力，然后我们身上有不同的感受啊，我们会倒地啊，会哭啊，会说方言啊，有时候甚至会喊啊，会叫啊，这些啊，这些都是我们天然人的这个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每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可是圣灵是一位，圣灵是一样的，并不是说圣灵有很多样子，不是这样。但是人呢、啊，感受到圣灵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是有很多不同的样子。圣灵是圣善的灵，他就啊，圣经用这个格子来描述圣灵。主耶稣他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然后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 神特别让施洗的约翰看到哈，这个圣灵仿佛格子这样降在他的身上。那格子呢，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很温和，很驯良，对于人没有伤害的。所以圣灵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啊，也是一种很温和的力量啊，你抵挡不住的，有时候你就是站不住了啊，你就是要倒下去，就是有一股力量。有的时候临到我们身上是很强烈的，甚至有点像触电那样的，也都有，也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这一次的讲课，我可能会多讲一点哈，这个内住的圣灵，内住的圣灵，你们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或者说内住的基督。每一次我们提到基督的时候，你要知道是跟耶稣这个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耶稣基督，通常我们说一起称呼是吧，这是不一样的。耶稣是指着他成为肉身的那个拉撒勒人耶稣，他来是做世人的救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他来救人的意思。那基督呢，是他特别复活以后，他升天以后，神将他立为主，为基督。这个基督好像是他的一个衔头，他是一个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已经成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一个衔头，叫做基督。那基督他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受高者的意思，受高者啊。这个圣经提到圣灵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代名词，就是恩高，就是圣灵的恩高。圣灵的恩高就是圣灵，或者说圣灵的运行，就是圣灵，就是内住的圣灵，这就是恩高的意思。那基督他是受高者，也包含着他复活升天以后，他从父神那里啊领受了圣灵，他自己是被父神所高的，他又领受了那个父神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把这个领受的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啊就来浇灌下来，就是说高那些信他的人。我们说被圣灵充满也可以，我们说被圣灵高抹也可以，都是一件事情。那他领受了这位圣灵，他自己是受高者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用圣灵为人施浸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他用圣灵来充满我们，不是任何人可以用圣灵充满我们的，因为是他从父神那里领受了那个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浇灌下来，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呢，大约有120个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他们都受了圣灵的膏抹。那于是乎呢，他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这位受膏者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说哈，我们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身体啊，那是从一位圣灵所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个成为一个身体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圣灵的膏抹，在圣灵的充满的里面，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所以能够成为他身体上的肢体，那是从圣灵受浸而达成的，这个我们要知道。那这些当然都是啊圣灵的工作。在五旬节那一天呢，当圣灵这样浇灌下来的时候呢，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他们说了方言，他们都说了方言。当时从世界各地所来的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一共有差不多1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他们都 集中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神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在他圣灵的大能里面，他让这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说出一种超然的语言，是他们本身不会的。但是呢，从世界各地来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听到的却是他们家乡话，却是他们地方的语言，所以他们觉得很稀奇很惊讶。那么也有的人呢，很不明白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好像今天呢，遇到有圣灵充满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过这种情形，怎么回事，怎么圣灵充满是这样的，大喊大叫的，圣灵充满是这样的，还倒在地上的，有的还打滚的， 他不了解这些情况。其实这些都是圣灵浇灌下来以后每一个人不同的反应，只是他过去没有看过，所以呢他觉得有点奇怪。圣经对于那一些表现，个人的表现呢，他没有详细的记载，他只记了方言，他是说了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然后到了后来，他加了这么一句话，就说哈，有的人不明白的呢，他们就评论就说哦，这些人呢，无非是啊，新酒灌满了，就是。他们的表现呢，就好像喝酒醉一样的。但是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说这个人是东倒西歪啊，或者那个人倒在地上啊，没有这些记载，只是说他们有点像新酒灌满了一样。那就是说你可以想象的，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表现，那是现在外面的。可是圣灵来最主要的目的，圣灵来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叫我们的能力，是叫我们的恩赐，是叫我们的病得到医治。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生命也可以这么说。其实，神的救恩当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完成了。是吧？那么完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嗯嗯嗯嗯，对。那个还有别人怎么说啊？也有这方面的目的，叫我们更多认识主。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这个经文，我们要来读一读，看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从十六节到二十节，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到那日，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二十节是圣灵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这里提到保惠师来。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说，到那日，就是我们受圣灵，或者说五旬节那一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圣灵来最主要的目的。圣灵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位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注意啊，他这里提到里面提到好几次。圣灵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基督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一位的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了，胜过这个世界，他胜过魔鬼了。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把圣灵就赐下来呢，他可以借着圣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圣灵没有来，我们不知道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在理智上啊，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我们在经历方面呢，我们还没有那个经历到他那个大能，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软弱。只有圣灵来了以后啊，他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实际，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你注意这一段经文哈，有两个地方，哎，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就是第十六节，十六节哈，他说：“我要求父啊，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什么？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来乃是把神的同在带来，乃是把耶稣基督的同在带来，就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第十七节我们再读下去，下面就说啊，就是真理的圣灵啊，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注意下面哈，也要什么？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来了，就是他把神带到我们的里面来，他把神的同在带来，让我们能够在主观方面呢，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同在，而且也能够活在他的同在的里面。那二十节呢，就讲的比较更完全，那就是讲到我们跟主的那个联合，圣灵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他就在我们里面，哦，父就在他里面，他就在父里面，然后他就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灵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当然，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能力，他是一位得胜者。他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当然我们也就能够做一个，我们就有那个得胜的能力。为什么我们要讲内在生活？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内在的生活？不讲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要讲基督徒的内在的生活？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来认识并且追求这个内在的，那么我们多半哈都是活在这个外在的，外在基督徒生活里。这个外在跟内在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在这本书里面呢，我有大概这样提了一下，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他是过外在的生活，或者是过内在的生活。那我有讲到哈，这个内在跟外在的那个不一样哈。所谓内在的生活与外在的生活呢，这是两个哈完全不同的领域和世界。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外在的是看得见的，内在的是看不见的。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在圣灵里面的，一个是在肉体里面的。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圣灵的事啊，未必人都能够认识。一个是属血气的，外在的，一个是属灵的，是在里面的。一个是在理性里面的，一个是在圣灵里面的。一个是在心灵里面的，一个是在头脑里面的，一个是在幔内，一个是在外院。这个旧约的圣经哈，讲到那个圣殿，讲到那个会幕的时候，有外院呢，有幔内。 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在神里面的，一个是在人里面的，一个是在天上的，一个是在地上，是两者不同啊，有如那个天地之别。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他是过外在的生活，或者是他是在里面做基督徒？那什么是在外在的做基督徒？我也许我们看一段这个经文哈，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最后两节，28、29。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即使是犹太人啊，这里当然保罗是讲到犹太人，他告诉我们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在里面做的才是。就是说，如果你只有外面的仪文啊，外面的那种律法，可是你还不是真犹太人。犹太人当然最主要的意思就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把犹太人呢，把它改成基督徒，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啊。28节说，因为外面做基督徒的不是真基督徒，外面肉身的隔离，外面的你的啊洗礼，或者说也不是真的。29节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的，或者才是真基督徒。真隔离也是心里的，比如说我们的洗礼吧，这个洗礼啊，本来是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一个基督徒哈，如果受洗以后，他活在那个受洗的意义的里面的话，他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的。正如保罗所说的，你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啊，就一举一动啊，有新生的样式。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改变的人。他如果真的活在那个洗礼的那个意义的里面，因为洗礼的意义哈，最重要就是啊，我们和耶稣基督已经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了，就是我的旧人呢已经死掉了，我现在活着的乃是一个新的人，我的一举一动，我的想法，我的观念，我的看法都是新的。这是那个真的洗礼的意义。所以他说，外面做的不是真的，只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的。然后说，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就是在乎那个属灵的实际，是在乎那个内在的实际，而不在乎你外面的仪文。你这些规条这些礼仪你都做了，如果你里面呢没有基督活在你的里面的话呢，还不是真的。那一个真的在里面做基督徒的人呢，这个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因为神看人哈，不是看我们的外貌，他乃是看我们的内心，他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改变，他不是看我们外面做了多少，他乃是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改变。我也在这个书里面呢有讲到，什么是在外面做基督徒的。今天哈，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他们有里面的眼睛，那个属灵的眼睛没有被开启，所以不知不觉的还活在外面的那个宗教的世界的里面，以为这样做基督徒呢就对了。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他们在外面有许多的活动，而里面呢却没有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生命，也没有圣灵来做他们的引导，所以他们只有外面的活动呢，而里面呢
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神的同在呀，有没有圣灵的恩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就是在外面而没有注意到我们里面呢有圣灵会引导我们，那个恩膏会教导我们。圣经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他在凡事上会教训你们的。比如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会提醒你的，他会把你他的意思告诉你，他会感动你，他会禁止你啊，这都是里面的这些恩膏的那个教导。我们对这些不能有一个无所谓的态度，有没有就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注意。所以他们对神的旨意似乎啊不太注重，他们自己认为对的就这样去做了。如果我们里面做基督徒的话，我们一定会很注重神的旨意，这是不是神的意思，这是不是神的带领，他一定会注重这一方面。那如果你只是在外面做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也许不考虑到这一些，你觉得好，你觉得这样对，你就这样去做了，甚至别人不赞成你还是这样去做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呢在基督教里面呢有很多离婚的事情，他们认为对的就这样去做了。其实圣经关于这个离婚的事情，主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神配合的人不能够分的。可是今天呢在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徒的当中的离婚率啊，已经差不多相当于外邦人的离婚率了。因为圣经明明说不可以离婚，只有一个原因，主耶稣许可人家，就是啊对方犯了奸淫了，否则的话你不可以离开。这是在外面做基督徒，当然他们将来如何，他们当然要面对，有一天会面对在审判的那一天，他们也会面对主耶稣的。那么还有不少领受了灵恩的基督徒，他们只注重追求圣灵的恩赐和外在的能力，而忽略了灵命的晋升和基督徒品德的培养，那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说当我们追求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追求圣灵的果子，那就是基督徒的那个品德的问题。因为忽略了这些灵命的晋升还有啊那个圣灵的果子，因而呢就在家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或者在机关里面呢、都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些可以说都是在外面做基督徒的，但是他们自己未必知道，因为没有人把内在生活的信息啊传给他们，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我们必须要问说，在外面做基督徒的到底他们重生得救了没有。我稍微停一下，在外面做基督徒的到底他们重生得救了没有。应该是重生得救了，可能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并不是说他就不会犯罪或者不会软弱，他有甚至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啊，他都有可能犯罪的啊，因为他的灵命还没有成长啊，他还没有就是说接受关于怎么样圣灵充满以后如何要晋升的这些教导，他还没有，所以有可能还会软弱，还会跌倒。但是呢，也有可能哈，还没有重生得救。我知道一件事哈，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你问他哈，重生得救了没有，他都没有办法答不出来。你得救了没有？你重生得救了没有？有的人答不出来，你有那个答出来，你就有福了。你很清楚知道我是重生得救，你怎么知道你重生得救？慢一点，你怎么知道你重生得救？因为我改变了， 有的人改变了，重生得救了，他的嗜好没有了，很多年抽烟的，很多年赌博的，甚至于有的人他重生得救以后啊，他连呢那个他的说话，那些骂人的话，那些脏话他都不说了，那重生得救了。什么叫重生得救？重生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是不是？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生下来你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所谓重生就是我们在生灵里面重生了，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个新的生命。我们所以我们过去的嗜好，那些坏的习惯都改变了，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新的性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得救，你们必须要重生，否则你们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要以为我们经常来教会我们就是重生得救的，不一定的。你可能你来教会十年二十年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他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属肉身的属肉体的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必须是从圣灵生的人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那你必须要从圣灵生，你才能够开始慢慢的明白圣灵的事，或者说神国的事。哦，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当中在座的还有的人，你还不清楚你是重生得救的，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拖到明天。OK， 也许我们等会讲完道以后，我们给你有点服侍，然后帮助你知道怎么重生得救，怎么样来在神面前来悔改，来认罪，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必须重生。那我就讲到这个重生得救呢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而且不容忽视的。每一间教会的牧者和教友都应该早早的面对这个问题，免得到头来都成为沉沦之子啊，岂不冤枉。事实上有不少爱主的弟兄姐妹在没有遇见主认识主之前，确实走了不少冤枉路，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下面呢我就把它略过去就是那个美国格里汉的他的女儿，现在他在美国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经教师，他专门在各地举行这个所谓圣经讲座，那都是大规模的，一万人两万人这样参加。他服侍的对象就是那些多年是基督徒可是他们还不清楚有没有重生得救的，他服侍的对象是这样一般人，就是告诉他们那个救恩，怎么样那个重生得救，为什么要重生得救他说我的父亲服侍的对象是没有信的人，他说我服侍的对象是信的，可是还不清楚的，还不清楚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下面我就不去读他了。那现在我们来看在里面做基督徒看看我们在座的是不是都在里面做基督徒的。好，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在里面做基督徒和在外面做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在里面做基督徒的就是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什么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内在生活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掌管我们，引导我们。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他心里面呢是很清楚知道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因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有了改变，甚至于连生活习惯和形态都有了改变。他与主耶稣之间，他有一个直接的个人的关系。对他来说呢，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的儿子， 并且借着圣灵实实在在的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在座的，你都感觉到吗？耶稣对你是不是又真又活的？那你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有没有常常听到圣灵的声音？有吗？有没有圣灵在管教你？也有，感谢主。那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而且是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一个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对他来说，基督教不再是死的字句，也不再是一个道理或者教义或者疑问啊，也不是一些所谓圣经的知识或者是宗教的一些活动。对他来说，基督教就是复活的基督活在他的里面。他所信的不是这个教，他所信的乃是耶稣基督这个人，这个复活的主，就是道成肉身死于十字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且这位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的基督啊，在他里面就成了他的生命，成了他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成了他生活的力量和内容。正如保罗所说的，基督在他的里面成了那个荣耀的盼望。基督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我们生活的力量？是不是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他是宇宙之宝，今天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他实在是我们的喜乐和平安，也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圣洁。这是在里面做基督徒的，在里面做基督徒的，他们的灵命啊是越来越丰富。你们回想一下，你们今年的灵命是不是比去年更丰富了？或者还是老样子，老样子就没有长进？在里面做基督徒的，他一定是越来越丰富。由于他们更多认识生命的主，他们的生命也就越来越丰盛，因而他们还要更多认识主。他们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就发现了主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又深了，有更深的一种经历，能够享受到那个主的爱情，跟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他们因为有了这些经历，所以他们就要更多的得着主，他们和主的关系呢就日益的亲密，甚至于将他们与主的关系置于一切关系之上。在他们的心目中，主耶稣是他们第一所爱的，所宝贵的。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耶稣，他们心里面所渴慕的是耶稣。那这一些基督徒灵里的眼睛已经被主打开了，他们所看到的常是耶稣自己，他们常看见神在做事情，圣灵在运行，他们常听见神的声音，常看见神在改变人，神在改变环境，神在答应人的祷告。由于他们呢不断的竭力的追求主，主就更多的吸引他们，他们就越来越肯花时间来亲近神，等候神，享受神的同在。于是耶稣就更多的吸引他们，更多的向他们显现，他们也就更多快跑的来跟随主，以至于呢就渐渐的像保罗那一样的，能够将万事看作粪土，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样在里面做基督徒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他们是一群在里面看见了主的人。哦，基督徒在里面看见了主，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也可以说是启示中的一个最大的启示。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内在的生活，也就是说，基督要活在我的里面，基督要活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有活在你里面吗？有，我们要大胆说。因为啊，你什么事都是从信心开始的。有，他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德国人，
佛护持。
他每天早上起来，他起床哈，他一下床第一件事，主啊，我感谢你，你活在我里面。他这样做呢，就是提醒他自己，就在这一天当中哈，就是他要活在主里面，主也活在他的里面。啊，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我刚才说，我被圣灵充满，最大的改变就活在我里面。那时候我有三个月的时间呢，我就好像在云上一样，真的在地哈，如同在天上一样。我那个时候，我是负责两个部门哈，我的工作很好，我向来很热爱我的工作，我在新闻界哈，我就是喜欢啊，我喜欢采访，我喜欢编辑，我喜欢写作，我更喜欢看到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出来。那可是哈，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哈，我就好像我对我的工作哈，立刻就感到了淡而无味，不想做了，就想把工作放弃啊，就是来侍奉主，是这样的。因为耶稣他在我的里面呢，就是那么活，那么真实。我记得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哈，我们所在的教会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哈。那第一个礼拜天，是轮到我。到那个你们在香港住过的人哈，就知道有一个荃湾呐、啊，香港新界一个荃湾，那个荃湾的一个教会啊，轮到我到那边去讲道，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在香港九龙啊、新界都有一些分堂在那里，那轮到我去讲道，那是我被圣灵充满第一个礼拜天啊，我记得我在台上我讲的时候啊，哎呀，我那个耶稣在我里面活的，你知道，我就非常的激动。耶稣是活的，耶稣是活的呢。然后我也指着弟兄姐妹说：“我说基督在你里面是活的，你知道吗？基督在你里面是活的，你知道吗？”那些人呢，一看说：“今天怎么搞的？这个周末人，他平常他讲道很斯文，为什么今天他这样？”我讲的非常的兴奋，因为真的那个圣灵来，就是把这位活的耶稣带来。圣灵来就是使得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显得更宝贵、更可爱、更真实。圣灵来了就是他是荣耀耶稣的，他是启示耶稣的，他只是在我们的里面来启示耶稣，来荣耀耶稣。好了，那么我在台上非常激动，差一点我跳下去，我就是想，因为他们好像没有被圣灵充满啊，就是无动于衷啊！你讲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响应，你懂吗？所以呢，我几乎要跳下去，要抱着他们，就说要把他们摇醒啊！就说基督在你里面是活的，你知道吗？我没有跳下去啊，没有真的跳下去。可是呢，他们已经觉得这个周某人有问题了，所以然后他们就去报告那些长老们。那长老们呢就开会一讨论是结果的话，好，我们不能再让他讲道了。他这种表现呢、把那个异端呢、带进来不可以的。然后从那时候他们就停止我的讲道。可是我那个时候我有了耶稣啊，你停止我侍奉，或者是说无论你采取什么行动都不重要，我觉得这个耶稣最重要。我得着了主，他活在我的里面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个时候真的像保罗所说的哈，讲万事看作粪土，我最爱的工作我也不要了。果然呢，后来大概过了三个月吧，我们就把工作辞掉了。我们的房子，我们的那时候在香港，房子啊、车子，我们就全部都奉献了，我们就完全投入啊这个团体去了。所以过了有这个团体啊。走偏差了。所谓的偏差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只注重灵恩，注重方言，注重异象啊，而且不注重圣经。当然啊，叫他们跟他们提出来啊，这个一些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问题，说现在圣灵给我们的启示是对的，绝对没有问题的。
后来就越来越偏差。那我们经过那一段，然后主给我的领受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平衡，就是说我们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我们也要更多的要明白圣经，好好的要读圣经，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偏差出去。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两个最宝贵的礼物啊，就一个就是这本圣经啊，一个就是他的圣灵，两者不可缺一。如果你只有圣灵，你会走偏差；如果你只有圣经，你没有能力，你没有能力那个行出来。如果你没有圣经作为你的准则，你知道圣经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不能离开的。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就容易偏差出去。我们怎么会去偏差呢？就是我们常常对圣灵的引导还有我们肉体的掺杂，我们分辨不出来。人的问题不是圣灵的问题呀，因为真正圣灵的引导它不会违背圣经的，也不会越过圣经的范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圣经来核证，也有圣经来印证，是吧？你这个是不是圣灵的引导。可是后来我们在那个团体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注重圣经了，就是预言出来一定要成就如果没有成就，他们就会用人的方法这样去做出来那是很明显的偏差。但是神带我们去也为了让我们能够学习那个走一条平衡的道路就让我们以后的道路走得比较平衡。那今天呢，当然我们所要注重的就是不但是要注重外在的外显的圣灵，也要注重内在。不仅是要得着圣灵的能力，要知道也要得着圣灵的所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品德，就是圣灵的果子的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要被改变要越来越像耶稣。你要问说你走的圣灵充满的路是对不对呢？不是单单看你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看你有没有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你的路还是有问题的，还是有偏差的，懂吗？我想我讲这么多，今天第一堂应该是够了。我主要的就是今天先有一个总的介绍，什么叫做内在生活，什么叫做外在的，什么叫做圣灵的显在外面的，还有圣灵的内住的，圣灵里面的工作的。今天主要我想给大家有一个总的介绍，然后呢我们从明天开始也许我们就比较细一点的具体的来讲一点这个内在生活。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点时间能够有点操练，就是操练怎么操练呢，我想我们我以后会提到的。那今天晚上我们在没有结束之前，还有没有什么人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你还不够清楚的。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都清楚了或者我这样说，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不一定是经常那种兴奋，像初初那样的那种火热，那种兴奋但是那个里面的那个火，里面的那个火是应该越来越旺，就对耶稣的那个爱越来越深。如果没有的话，有冷淡的话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跟耶稣脱节了。那个脱节，我们要维持跟主耶稣的那个连结完全在于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个安静等候神就能够使我们持续的活在那个圣灵充满里面，而且会越来越深。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固然我们在一个特会里面得到圣灵充满，得到更新，这是很宝贵的
可是更重要的更宝贵的是我们要持续活在里面，经常是这样，而且越来越深。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要知道哈，重要的不是一时，不是一时的得胜啊，重要的乃是啊，经常的每天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要得胜，要喜乐，那个对主的爱，那个爱火要一直要这样燃烧，因为圣灵的火是不灭的。Yeah, 那主耶稣他不仅用圣灵为我们施浸，他用火为我们施浸啊。那个火的意思，但主要一方面是叫我们能够火热的爱主，另外就是一直改变我们，一直炼净我们，这就是圣灵与火的净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仅是一时的，更重要的乃是持续的、精深的、越来越多的。耶稣说，信我的人就是领受圣灵的，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意思就是说越来越丰富，它不仅是溪水啊，它是江河要流出来。兴奋是有啊，哎，主要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而你这个人越来越被神改变。那么在你个人身上的表现呢，就是啊，你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喜乐，越来越乐观，就是外面的环境无论怎么恶劣都不能影响你那个内在的那种平静，那种满足，还有那种信心。兴奋也应该有，应该有，那个兴奋跟年轻人的兴奋不一样啊，那个年纪大的人的兴奋跟小孩子的兴奋不一样的呀，但是里面还是有，还是有，对啊，那个跟你所在的环境有关系，还有跟你平常聚会的基督徒啊，在一起追求的人都有关系，啊，那个炭火啊，一块炭火不容易啊，烧得旺啊，啊，几多块炭火放在一起，当然就比较容易旺一点。所以我们的聚会，我们聚会的生活很重要，就是看你的聚会的。就是那些弟兄和姐妹啊，那比如说圣经他跟我们说话，他说你们要同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追求，就说我们聚会的对象哈，也要照圣经这样教导啊。你跟不冷不热的信徒在一起，你一定会将来变得很不冷不热，你要是跟火热的信徒在一起，当然一定是一直烧的，一直是火热的，那么冷淡的呢，你也会冷淡，因为大家都这样，一般人都说因为大家都这样嘛，那我想我没有错哈，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哈，就是圣经做我们的标准，我们怎么知道呢？啊，主耶稣说哈，我把这个火丢在地上，如果着起来哈，是我所愿意的，而这个火是不灭的火，这是圣灵的火，我们那个爱主啊，那个爱主。可主耶稣也教导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常在父的爱里面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活在主的爱里面，你要跟那些一般爱主的人在一起啊。比如台湾那个荣教师，他们西安堂的工作没有开展之前呢，他们差不多有七八年呢，只有七八位弟兄姐妹在一起，他们就是爱主七八年没有变，要人数就是那么多，他们没有变，爱主的心没有变，一直里面火热。有一天忽然之间神把人带来，台湾的西安堂就这样起来的，然后很多青年的人呢，爱主的都是爱主的优秀的，好像曹立忠、刘学辉他们这样，他们都去了。那这些人他们原来在什么大专里面啊，什么教会里面，都是一些青年团契的一些主席啊，什么副主席，都是带领别人都去了，那这是主的工作。所以我们啊，要常常在主的爱里面，而且常常说主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就像那个雅各书一样的，没有别的秘诀，赞美主，好吧，是不是常常被圣灵充满？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还有一件事也是蛮重要的哈，除了我们安静等候之外哈，就是我们要常常在私下用方言祷告，这些是蛮重要的。常常用方言祷告。这个书后面呢，有万一睡着了怎么办？这里面有这样这个解答。不过我在这里要提的哈，就是啊，如果你们睡着哈，不要责备自己，你要知道吗？不要责备啊，因为这个等候神哈，完全是神在做工，完全是神在做工，不是靠我们。那还有神做工的时候，我们睡着和醒着，他都一样的做工，他不受这个限制的。呀，你记得那个夏娃，你知道神造夏娃是怎么造的？是在亚当哈，像圣经说是沉睡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神在他身上做工。所以神做工不受任何的环境的限制，只要我们愿意啊，只要我们来相信，他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做成那个工作。这个书里面有讲到，如果遇到睡觉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啊？你们这样去看。不过我在这里说的就是，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但是你不要感觉到我定罪自己，哎，看我又睡着了，是不要啊。你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你是来到神面前，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要相信你是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安静等候的时候啊，你虽然看不见神，但是神与你同在，你不是一个人，但是神与你同在。你只要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慢慢慢慢的哈，圣灵的能力哈就会临到你，你就能够安静下来。我们天然的人哈，很不容易安静下来，我们都是好动的。可是等到我们等候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加给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很自然就能够这样安静下来。这个也是很自然嘛，我想你睡觉的时候讲方言，也有啊，有的人睡觉的时候还会讲道啊。你们知道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英国的那个 Charles Spurgeon， 就有一次他就睡梦中讲道嘛，他讲了一篇道，他太太大概是给他记下来。这哎，就像我们做梦一样的，这是好的事。呀，这是好的事。对，也可以说圣灵就是降在你身上，你就很自然说出方言来。这个在五旬节那一天就这样，你要感谢主啊。也有别人，我也听到有别人是在睡觉的时候说方言，是吧？有啊，有，睡觉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有，对，有，感谢主，因为圣灵要来哈，这是他的恩典，你知道吧？他的主权，这是他的恩典，他要祝福你，他就来祝福你。如果是在你睡觉的时候他要祝福你，也是一样；你醒着的时候他要祝福你，也是一样。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你说什么？不能这样说啊！有的人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哈，他当时没有说方言，可是他过后才说方言，甚至于过三个月、五个月以后再说方言也有，可是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很难说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说方言，没有说方言，他绝对没有被圣灵充满，这个话很难说。啊，那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他以后会说的，他早晚会说的。应该要有，因为这个方言最主要的就是它是造就自己的，这是一种恩赐，这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呀，造就自己，而且这个是灵的祷告，一个基督徒。不仅要会悟性的祷告，也应该要会灵的祷告。好像刚才我们唱歌，我们有悟性歌唱，也应该有灵的歌唱，这个我们都要会的。多用灵对我们是个造就，造就自己。 好，邓牧师，还有什么？感谢主，赞美主。好吧，我们一起最后，我们一起站起来，赞美主。我们在以后 的日子里头会有一些时间来操练的。操练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再慢慢的一点点来来一起来讨论哈。感谢主。稍微安静一下。要一直相信基督就住在你的里面。对圣灵的感受不是在你有感觉的时候，强烈的时候，或者是发热的时候，或者运用恩赐的时候啊，你才能够感觉到圣灵与你同在。你要知道耶稣是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